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大家过去这一礼拜过得怎么样？都很好，是。当然我们先要感谢磐石团契的献诗，因着十架爱把我们的眼光都集中到十架跟十架上面的爱，跟他那个爱的源头，十架的源头，给我们很好的提醒。因为每个主日是最重要的一个聚会，因为我们团体在这边敬拜，神最喜欢我们团体敬拜。团体敬拜代表了一个合一，代表了一个见证，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，在这边一起来见证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都带着欢欣愉快的心。所以我刚刚问大家过去这个礼拜顺不顺利，不管是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，我们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其实喜怒哀乐是生活的常常碰到的事情，是人之常情。就像上个礼拜会有当中有两家人失去了亲人，一定是很依依不舍的，但是也感谢主让他们能够习了世上的劳苦，能够接到天家安息主怀。另外也有三家生 baby 生孩子，这当然是大喜的信息，一代一代的。我们不只是要生养儿女，要把我们的信仰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。我们今天看这个题目是彼得痛哭，我想大家都有哭的经验，这个痛哭可能是很少的经验，但是为什么彼得这么一个大弟子，这么一个门徒的领袖会痛哭呢？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来看一下，他到底是伤了人还是被伤，他为什么痛哭？我们一起打开这个经文，在路加福音的22章54到62节。如果旁边有新朋友要翻圣经的话，请大家帮一下忙。我们打开圣经，因为今天其实经文前前后其实很多的，但是我们只挑一小段来念。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，拿到了请大家同声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的话摆在我们前面，把当时的经过让我们在2000年之后也能够知道，并且不但是知道，要从中间学功课。主啊，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里面可以学的功课很多，让我们听的讲的念的同感圣灵，同受教导，有一颗受教的心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是哪一天晚上？当时过逾越节，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一个大节，他们有好多的节期，其中有三大节期，他们所有的男丁20岁以上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。逾越节是个大节，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大能拯救了他们。他们当时400年在埃及做奴隶，哀声达到上帝的耳里，上帝就呼召了摩西，摩西推三阻四的，后来总算是答应了。神借着石灾让法老的心改变， 答应他们让他们离开。那为什么叫逾越节呢？记不记得为什么叫逾越节？逾越是什么意思？就越过的意思，从这个上面越过去。他们当时天使告诉他们说，每家要杀了羊血，杀了羊，把那羊血涂在那门框框上面，门楣上面。面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，看到门框上面有血的时候，就越过这一家，不去击杀长子，不去击杀头生的。所以那天晚上哀鸿遍野，整个埃及地到处都是哭声，就是凡是门框上面没有涂上羊血的，长子被击杀，头生的牛羊都被击杀，所以哀声遍野。唯有听从耶和华吩咐的，涂抹了羊血的，得以保存性命，全家保存性命。他们那天系好腰带，穿好衣服，在家里吃羊肉，照着摩西所传达的规定，整好了行装，吃完了就赶快上路。所以百万大军就这么离开了埃及。他们后来为了纪念这件事情，得拯救这件事情，逾越节就变成很大的一个节。而逾越节跟除酵节，逾越节是除酵节的开始，他们要吃苦菜，回想纪念当时在旷野里面受神的大恩那个情况。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节，逾越节。那天的晚餐，有人把它说成是最后的晚餐。在晚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大家记得吗？耶稣给门徒洗脚，在约翰福音里面的，耶稣教导他们，叫他们彼此相爱。耶稣同时预言犹大要卖主，也预言了彼得要三次不认主。后来他们到了克西马尼园，在那个晚餐中间还设立了圣餐，我们今天有圣餐，就是当初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为的纪念我。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纪念我，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所以从那天晚上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，我们在问的这个晚上，那个逾越节晚餐的筵席的那个晚上，一直到现在，基督徒守这个逾越，守这个圣餐守了2000年。所以设立了圣餐，然后他们到了哪里去了？大家圣经都是打开的，要联想一下哈，因为事情发生太多。那天晚上到了克西马尼园，所以那天晚上发生很多的事情。到了克西马尼园，耶稣祷告三次，求天父把那杯收回去，但是照你的意思，不照我的意思。可是门徒怎么样呢？门徒都睡着了，彼得也睡着了。所以后来耶稣被捕受审判，先是在大祭司的家里，后来被送到巡抚那个地方比拉多那里，最后上十字架，就第二天上了十字架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晚上，是最后的晚餐，也是最后的一个夜晚，发生许多事。我们今天讲的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的风波，但这小的风波可以给我们个人学很多东西，是在大时代许许多多重要的事件里面一个小小的风波。刚刚大家念了三次不认主，我想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了，他说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一开始就否认。那个使女指证他的时候，他说，女子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把他跟耶稣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的。后来又指证他是那一党的，他说，你这个人我不是。他竟然对着那个人说，你这个人，好像你这个人专门跟我作对一样的，你这个人。第三次也是，人家更认出他来是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加利利人在耶路撒冷北边那地方讲话的人，喉音跟嗓音有点分不清，混在一起，呼噜呼噜的，有特别的腔，就像我们也是土地大了南腔北调，我们教会里面南腔北调都有。 但是大家能在一起敬拜聚会赞美神，这是好的一个见证，合一的见证。他又说你这个人，好像跟人家对上，说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怎么来指证我，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他好像有点语无伦次，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指证。在另外的福音书上记着，他说他第二次的时候发誓，甚至后来诅咒，这是很令人惊讶的。可是细细看来也不奇怪，他在重要的时刻打盹睡觉，不警醒，而且很莽动，他拿着刀把这个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削掉了，这是反映他的逞强的个性，争强好胜。他自己以为他聪明，他是很聪明的。他第一个认出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何等光荣的时刻！他竟然有这样的一个眼光，耶稣说：“这都从天上给你的智慧。”可是他口快心直，好做领导，而且蛮自大的，常常自以为意，觉得自己都是对的。他很聪明，但是只有匹夫之勇，血气之勇。他以为自己很能干，很勇敢，他其实很软弱胆怯的，他对于自己的自知不清楚。我们说人要有自知之明，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有弱点，更有盲点。如果不谦卑的话，一定跌倒，一定是软弱的。所以很可惜，他虽然是门徒的领袖，是大使徒，但他在早期的时候实在是一个，只是一个心直口快、自以为是的一个骄傲自大的一个大使徒、门徒的领袖，非常可惜。所以后来痛哭，在鸡叫的时候他痛哭，因为说话之间，在他否认当中的时候，鸡就叫了。主转过来看彼得，这很重要。主为什么转过来看彼得？主转过来眼神，你想会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，主被出卖，不认主，被出卖，被人家背叛。你想主会用什么一个眼神来看呢？是愤怒的眼神吗？是责备的眼神吗？说彼得啊，你这个大门徒也出卖我吗？连你也出卖我吗？或是耶稣是冷笑的，用一种冷峻的眼神看着彼得说，你看你给我说中了，说你三次不认主，鸡叫之先，你果然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眼神没有愤怒，没有责备，只有宽恕跟爱。耶稣是被伤的那一边，照理说被伤害的人、被出卖的人心里一定很难过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出卖、被伤害的经验，或是有过那种感觉，被出卖、被伤害，跟自己原来的期望差得很远的。但是耶稣的眼神是一种包容、宽恕跟期盼，希望彼得能够站起来，这都是神的爱。所以我们常常在忙碌的生活当中，要能够静下心来，要能够回想主的话，要能够转眼望耶稣。当我们真的静下心来跟耶稣四目相对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到神的爱、神的宽恕、神的接纳，我们感觉到有希望。所以当耶稣转过来看彼得的时候，彼得想起主的话，耶稣怎么说的呢？耶稣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他的口气非常大，我就是和你同死，我也不能不认你。就他一次一次的跌倒，不只是一次跌倒，一次反省，有悔改的机会，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一次一次的跌倒，让我们难以想象，原来我们心目中的使徒、大使徒竟然是这样子。或者也让我们学到了，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，只要愿意回转的时候就有希望。因为神是爱我们的、接纳我们的，只要我们愿意回头。所以他出去痛哭，痛哭代表什么意义呢？ 痛哭之后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有人痛哭悔改，有人痛哭后悔。等一下我们来思考这个事情。这是在耶路撒冷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耶路撒冷，有没有？好像我们中间有人去过耶路撒冷，还有这个像只是像路牌一样的，所以一看就知道是指向耶稣三次不认主的那个鸡鸣堂。大家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找机会参加圣地的学习，去里面可以把圣经上所讲的事情都能够连得起来。我们来思考一下承认主或者不认主的一个挑战，分三方面来想，来思想。第一个是在信仰上，能不能够见证主？见证主最简单一个就是承认主。许多基督徒不敢承认主，吃饭的时候不敢祷告，人家问的时候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，畏首畏尾的，偷偷的做基督徒，像尼哥底母一样，说我是有身份的，所以暗暗的做基督徒。我们在信仰上见证主的话，有许多经文可以帮助我们。马太福音里面说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不认他。其实信主的条件一开始就是心里承认，像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就必得救。所以口里承认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口里承认并不只是 口中随便说一说像扯谎一样的，而是真的心里相信。但是不要小看了这个口头上的见证主、承认主，因为在这个小事情上做不到的话，那更不要说后面的更深一层的。所以除了在信仰上面，在口头上面见证主，很重要的是在生活行为上见证主。要做一个有基督馨香之气的基督徒其实并不容易，要温柔、有智慧、有耐心、有爱心，这些都是我们平常要天天读经祷告思想，才能够渐渐的变化我们的气质，潜移默化。在生活上见证主的经文也非常多，要做光做盐，把小行为像光一样的照在人前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归荣耀给天父。在外邦人中间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着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所以中国人说成于中行于外，你要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信仰，没有一个深刻的一个信仰的话，就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有生活见证的基督徒的生活。因为装不来的，你可以做好人做好事，可以造桥修路做大善人，但是神更看重我们的内心，看重我们的所事，不只看我们的所行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。所以我们打一开始就清清楚楚的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这信主很重要很基本，并不困难，但对有些人很困难，因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。许许多的人听到了福音但是没有信耶稣，非常的可惜，因为那个最第一个障碍就是不认得自己。其实我们怎么认得自己，就是在神的面前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。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有全能的，神是荣耀的，神也是慈爱的。当我们了解神的属性的时候，我们对自己更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在他的面前怎能不信呢？我们自己最多就是百年，百年之中又能做什么样伟大的事情存到永恒呢？唯有把我们小我交在父神的手中，让他来带领我们这一生，信耶稣为救主，信耶稣，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，不但是救主，更且做我们的主，带我们进到永生里面。从那时候开始，能够常常读经祷告爱慕神的话语，然后能够结果子，结圣灵的果子，也能够结传福音的果子，在生活当中能够见证主。另外还有一样见证，很多人也会疏忽掉， 其实在工作上要见证主，很多人在生活上还可以，但是在工作上面的时候不忠心不尽职，在小事上不忠心的话，在大事上也就没有办法忠心，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，在大事上也能够忠心。因为人是要工作的，一天的大部分时间，一个礼拜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，在工作上面正最能够考验一个人忠不忠心。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工作的时候，不要以为工作的时候只是给老板打工，老板看不到就算了。所以圣经上教导我们，做什么事都是像是给主做的，要这样忠心的一种态度。所以我们承认主或者不承认主看起来是小事，彼得在这件事情上，在认主的事情上跌倒了，看起来是小事，但是想一想的时候，其实这牵涉到蛮多的，包括在信仰上面，在生活上，在工作上面，我们不能不小心。曾经有 一件发生过的事情，是认主或者不认主的一个挑战。在2015年的时候，美国的 Oregon 那一州一个社区大学里面发生一个枪击案，那个枪手要求学生报出他们的宗教信仰，全部报完之后呢，他就把所有信耶稣的统统枪杀掉了。这是一个悲剧，但是这么一个鲜明的一个实际上发生的事情给我们一个反思，就是说今天如果有枪指着我们的头，我们会怎么回答呢？是不敢承认神，还是毫无畏惧？我们要的是地上的荣耀呢，还是天上永恒的荣耀？这是值得我们用那种极端的例子，而且事实上发生的例子来思想。我们要选择的一个勇气，要清楚知道我是谁，我不是谁。我们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曾经有过不敢承认是基督徒的，或是做错事情不敢面对的情况，其实都是软弱，都是软弱才跌倒。我们要思想为什么，从中学功课。也谈到悔改的事情，我们看一下悔改之道。悔改之道好像大家都知道，或者更正确的讲，大家都有经验。但真正的悔改之道是要照着神的旨意，不是照着人的意思来悔改，要能够畏罪忧伤。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。这些经文很重要，很好一段经文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因为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写了好几封，中间有一封呢是写得很严厉的信给哥林多教会。哥林教会的信徒呢就难过忧伤，但是保罗说他们的忧愁是短暂的，因为他们有悔改认错，而且有实际的行动去改变，来对付他们中间的问题。这种忧愁是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实际的例子，彼得痛哭伤心难过，犹大也是忧愁也后悔。可这里面有两种不同的忧愁，一种是照着神的意思的忧愁，一种是世俗的忧愁。世俗的忧愁只能后悔叫人死，是因为世俗的忧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忧愁，为自己难过，自己做错了，差一点没做成，差一点没有把银行抢到就被抓了，或是真的对于自己做的事情后悔，但是这种罪恶感很强。他怎么去对付那个犯错的后果呢？怎么去除掉难过的感受呢？这些都不健康的。往往不管别人怎么样，不去面对那个结果去改正，只想逃避，没有决心去改变，没有悔改，只有后悔。所以有人就走上自杀的这条路，是很不负责任的。所以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的不同。世俗的忧愁是想要应付犯罪的后果，但造神旨意的忧愁是想找出犯错的原因，一个是想弥补那个结果，逃避那个结果，但一个是要能找出犯错的原因。一种是不负责任的，一种是勇于面对的，一种是自我为中心的，想要光宗耀祖彰显自己，另外一种是信靠上帝，为荣耀上帝，为了下一次能有更好的性格。 是为了能活得更好，更像主，更像耶稣基督。所以光是为罪忧伤后悔是不够的，是要为得罪神而难过，这样才能带来力量，带来决心，愿意悔改，有这个动力。在周报大纲上面最后列了这段经文，可以说我们整个的一个结论，彼得痛哭，彼得显然是后悔，这是他后悔 改过的第一个步骤。但这一段希伯来书的经文清清楚楚地指出了我们该走的路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们常常要转眼仰望耶稣，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希望，我们心里就喜乐，因为十字架的爱让我们今天能够变得圣洁，能够得到医治，得到拯救，得到宽恕，得到接纳。爱的源头也是公义的源头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